美国罕见内阁三名要员同时现身路重大决定，北京气急败坏。美国发布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严厉批评中共。川普称美国人被骗了，众议院邀达纳姆国会作证。美国退役军人纽约救人被控二级重罪，网友众筹100万。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7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6日，美国参议院将就对华政策举行听证会，他们邀请拜登的三位重要内阁成员同时作证，堪称罕见，凸显在中共不断寻求扩张之际，美国对美中关系的重视。请看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在16日下午2点参加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议题涉及安全、竞争力和美中关系的未来之路等。内阁部长在国会公开听证会上一起作证的情况很罕见。美国两党在抗共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两个礼拜前，拨款委员会主席帕蒂·麦吕 （Patty Murray） 和参议院民主党人就宣布一项新的立法来抗衡中共。麦吕当时说，在全球经济中保持领先，包括和中共的竞争，需要我们在整个政府范畴内进行关键投资，以保持我们的竞争力和安全性。国防部表示，这些内阁成员将讨论政府在处理中共问题时采取的全政府方式。奥斯丁今日在听证会上发表证词时表示，美国将很快提供台湾重大而且额外的安全援助，美国会尽力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在16日，中共国防部作出回应，对此强烈不满，将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对此，资深评论人蓝述认为，美国国会现在他所急需的就是对美国的综合国力以及美军的实力有一个客观的评估，知道美国是否有维护和平的能力。我所讲的这个维护和平，不是说一旦中共入侵台湾之后，你是否拥有打败中共入侵的这个能力，这个不是这个能力。我所讲的维护和平的能力，是美国是否拥有强大到令中共都不敢发动战争这样的一种能力。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国不具备这种能力，这样国会它需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估，就是说现在的差距是几多，如果要达到这个能力，这样需要付出的又是几多。这个是美国国会的领袖，他必须在即将到来的听证会，他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值得关注的是，较早时候美中因为间谍气球事件关系直线下降，美中高层互动基本上停滞。美国担忧美中高层欠缺互动会有潜在危险。美国之音报道称，在拒绝和美国对话长达几个月之后，中共最近突然接连和美国高级官员展开互动。5月11日，沙利文在维也纳和王毅进行了长达10个钟头的会面，而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亦在北京会见了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从他不接美国电话到一个礼拜三次接触，中共在和美方高层接触问题上亦揭示了中共对美国战略中的一些严重缺陷。《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共最近几次和美国高层接触的目的之一，是因为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年度峰会11月将在旧金山举行，北京希望峰会期间习近平能够和拜登举行首脑会晤。有观点认为，中共的行动可能是为了试探美国的立场，因为中共虽然显示出重启对话的意愿，但在王毅和沙利文的会晤中提出的一些要求和美国政治现实相距甚远。北京仍然认为任何摩擦都是美国的错，要求华盛顿让步。现在华盛顿两党在很多事情上都分歧严重，但在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上却罕见达成一致。在两党大力支持下，国会去年通过了全面的晶片和科学法案， 咁对北京杀伤力好大。咁接下嚟，预计拜登可能好快签署一项新嘅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共一啲高科技领域嘅投资。此外，美国国会参议院仍然正在推动一项被称为《中国竞争法案 2.0》嘅法案，而呢两项措施都可能喺规模或和深度上超过以往出台嘅好多类似嘅行政命令同立法。《华尔街日报》称，由于美中之间高度不信任，特别系涉及台湾等最敏感领域时，如何实现全政府嘅目标，接下嚟会发生乜嘢？问题好难回答。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美国政府的三个部长就是外交、国防、商务，同时出席参议院听证会，确实比较罕见。一般来讲，参议院的国会听证基本上是选取一个方向、一个方面的一个部会的领导来出席，这一次等于说是全方位的，为参议院下一步针对中共的立法准备，所以这个确实是很惊人。那讲明了参议院对即将推出的下一步针对中共的立法中，他们需要对所有的形式，不光是美国军事、经济、外交的形式，都要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要有针对性地推出抵抗中共和对抗中共的一个方略，那是这个会见的意义。
5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22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批评中共当局持续压迫境内各宗教团体，甚至导致很多宗教信徒因遭受虐待而逃离中国。请睇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5月15日的报告发布会上公开谴责针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迫害行为。布林肯说，世界上很多政府仍然继续压迫宗教少数群体，包括酷刑、殴打、非法监视和所谓的再教育等各种方式。这份报告记录了这些行为，在某些情况之下，这种趋势正在恶化。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是对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自由状况进行了全面审查。在中国部分，报告提到非政府组织和传媒持续报道在押人员的死亡情况，以及中共对宗教团体的信徒进行酷刑、身体虐待、逮捕、失踪、拘留、判刑、强制灌输的中共意识形态。美国国务院指出，在过去一年，因宗教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估计从几千人到超过10000人不等。另外，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大使侯赛恩 Rashad Hussein 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中共继续镇压藏传佛教徒、中国基督教徒和法轮功修炼者，其中很多人因不堪虐待而逃离中国。在今日的中国大陆，假法律之名制造冤假错案，践踏信仰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事比比皆是。而法轮功是按照真善忍做人一个修炼团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3年间，很多法轮功学员只是因为有法轮功书籍资料或者去诉说法轮功的真相，就被中共非法判刑，甚至是酷刑迫害致死。而因为中共的插桩和诽谤，亦有人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存在误解。近期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大师发表一篇题为《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文章之后，引起不少人的共鸣。有读者表示，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哦，原来法轮功的修炼者亦是信神的。还有些读者表示，文章中看到了善的力量。前美国贸易公司驻日本代表王伟在拜读了李洪志大师的文章后表示，在末世之中，保持善良和对神的信仰，才能够得到神的挽救。他感谢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传播真相和善的能量之举。他说，虽然现在整个世界会比较黑暗，令人无法呼吸，但是只要你有正信的话，你会相信，只要你和神站在一起，哪怕你在这个世界上受迫害，哪怕有好多人因为信仰在中国受打压，咁都系暂时㗎，只要你有信仰。 3月20号，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22年人权国别报告，报告继续关注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并且提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新证据。布林肯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人权是普世的，不受任何国家、哲学或地区的定义，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每一个人。
历经四年的通俄门调查出炉了，还了川普的清白，而川普亦就达勒姆调查报告在自己的真相社群上回应说，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和民主党人必须对通俄门事件付出沉重代价。请看报道。
川普在声明中说，经过广泛调查，特别检察官达勒姆 John Durham 得出结论， FBI 根本就不应该启动通俄门的调查。换句话说，美国公众被骗了，如同被那些不想看到美国伟大的人呃了一样。达勒姆的报告具有权威性，报告得出几个结论， FBI 不该对川普所谓通俄门展开调查，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存在遵守法律上面没有坚持他们的使命，对川普的调查带有倾向性，对外国来源获得的情报严重缺乏严谨性。达勒姆仲特别强调， FBI 对川普和希拉里采用了商标处理方式，情报表明希拉里竞选团队计划通过将川普和普京联系起来来抹黑川普，目的是转移民众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电邮门丑闻的注意力。而川普说， FBI 的通俄门调查完全是一种耻辱，公众对这份报告的愤怒达到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程度。川普说，这份报告花了很长时间，因为达勒姆是一位非常仔细的调查员，结果是明确的，在司法方面绝对是一场灾难。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 Jim Jordan 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已经联系司法部，要求特别检察官达勒姆下个礼拜5月25号作证。信中说，达勒姆需要在10分钟的开场白中总结他的调查结果，并且回答司法委员会成员的问题。在达勒姆报告发布之后不久， FBI 在5月15号下午亦发布了一份声明，承认他们2016年就通俄门调查存在问题，并表达达勒姆报告的调查结果是准确的，同时表示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确保类似的情况不会再发生。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 Chuck Grassley 对达勒姆报告的披露感到愤怒，并要求 FBI 遵守国会的监督。他说，毫无根据和出于政治动机的通俄门谎言抢劫了美国人民3年的时间和数千万纳税人的钱，而这个民主党和克林顿竞选团队犯下的谎言却得到了 FBI 和司法部高级官员的帮助和支持。
最近 Twitter 上的一个新闻引起了美国人的热议，5月1号纽约地铁一名有精神病的无家可归者在地铁发癫的时候被一名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员制服，但最终不小心导致一名无家可归者身亡。而出手制止的一名退役海军陆战队员丹尼尔·彭尼被指控二级过失致人身亡的重罪，这个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不满。请看报道。
很多媒体都有报道这件事，这名无家可归者叫做乔丹尼利 Jordan Neely， 他曾经是一名地铁表演者，在地铁上模仿米高杰克逊而闻名，但是最近几年患有精神分裂，经常无缘无故地攻击路人。事发是在5月1号晚上，尼利在地铁上又发狂了，彭尼刚好路过就将他压制在地上。除了彭尼之外，还有两名路人亦上前帮忙，但不幸的是尼利最终离世。事情发生之后，纽约市主计长兰德 Brad Lander 在推特上说，这名海军陆战队员是凶手，国会众议院 AOC 亦火上加油，说这是一宗谋杀，还呼吁大批人士到纽约地铁站抗议。 24岁的彭尼到纽约警察局第五分局自首，纽约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布拉格亦就是指控川普的检察官，他指控彭尼二级过失致人死亡罪，最高刑期15年。而根据法庭记录显示，尼利曾经多次被捕，最近的一次是在2021年，是因为殴打一名地铁站的67岁妇女。这宗事件引发美国网民的关注和热议，很多人认为彭尼是英雄，保护了自己亦保护了周围的民众，亦有人认为无家可归者和精神病患者，这一直是纽约地铁的顽疾，纽约地铁警方却没有能力来阻止这类事情发生。彭尼的律师托肯尼夫也 Thomas Caniff 表示，彭尼并不是有意伤害尼利，正直和荣誉是他的特点，亦是他在海军陆战队光荣服务的特点，他以这个出发点来处理这种情况。彭尼的律师为彭尼发起了众筹，希望用这笔钱来帮助彭尼打官司。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他的推特上发布了这个网页的连接之后的几个小时内，网友众筹就达到了$100,000。从捐款来看，很多人都是大额捐款，最多的直接捐款$10,000，并匿名留言感谢你那日保护了公民。第二高的捐助者捐了$5,000，他写到，彭尼做了正确的事。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